好，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呢就是第五个印，记得吗？从回顾一下，有几个印？七个。上个星期是上个星期，不是前个星期，我们一次过讲了四个印，对吗？黑马、白，没有，不是白马、红马、灰马，啊？有黑马吗？我都忘了。白黑灰红，好、哦，白黑灰红，好啊、这个白马你不要忘记啊，这个白马一直要记得，这个白马是谁？他是反基督者 ，Antichrist， 所以你不要忘记，这个白马一直会出现的，今天又会出现了。好，我们一次过讲了四个印，今天呢，我们只讲第五个印，今天的时间呢，只讲一个印罢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第五个印的时候呢，将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。第五个印，好，启示录第六章，启示录第六章，你们知道在圣经里呢有记录第一宗啊命案，杀人命案，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。这个杀人命案呢，就是圣经里记载的第一宗。和宗教有关，是谁呢？就是亚伯 Abel， 还有他的这个弟弟，他的弟弟啊、亚伯该隐，该隐对吗？该隐，亚伯啊、哥哥该隐，好、哦，就是在这个亚伯，神呢接受了亚伯的祭品，却拒绝了这个该隐的奉献，所以这个该隐很啊，我们每次讲很不爽啊，啊很不开心，就是啊便不服气，便杀了他的弟弟，他的亲弟弟。所以这个第一宗命案呢跟宗教有关，自古以来呢有上万的人呢也是为了宗教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为了宗教而被杀。今天呢我们将读到的这个经节呢，就是这个教会所有的信徒被提了之后，剩下的是谁？就是无神论者，对吗？终被提了。那么呢剩下的人呢还是会充满邪恶，因为更糟糕了，这个圣经都没有了，圣徒也没有了，更糟糕。所以呢这个为了宗教而残杀的这个事件呢更加会连串的发生。好、哦，每当我们之前已经看了，每当这个耶稣打开一个印，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，就会有骑手出现。刚才我们讲了有白红黑还有灰，今天呢啊、我们要而且我们有看到呢不同的骑手出现的时候有不同的事情发生，记得吗？最糟糕的就是战争，然后有饥荒，然后有死亡。可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呢，那还不是最糟糕的，还有更糟糕的要出现了、哦、还有更糟糕的。根据马太福音第24章第8节就告诉我们呢，这些我们所看到的四个骑手的这些不同啊，战争啊等等的发生啊，只是灾难的起头啊，不是结束哎。如果你说结束，你还可以说哦，要完了，这只是起头罢了哦。就是说，今天呢，我们看第五个印章打开呢，将是这个7年苦难时期的终点。你记得吗？教会被提了之后，然后呢，就会发生。啊，一连串的不这个灾难，这个灾难呢我们叫7年的灾难时期，7年之长。今天呢我们所看的第五个印的打开 是七年的中间，就是说三年半之后，第五个印呢就会被打开。我们将探讨呢约翰为我们记录的四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呢，我们看看根据你的单子，就是惊讶的预知，惊讶的预知。根据第九节，约翰就说，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呢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被杀之人的灵魂，被杀之人的灵魂。之前呢，我们就讲到这个白马，记得吗？第一个骑手是白马，骑着白马的，他就是反基督者，他是白骑手。他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全世界呢都会归顺于他，全世界呢都会涌到他的身边，支持他，敬奉他，封他为领袖。好，这就是白马。但是呢，同个时候呢，也有许多人呢仍然不愿意跟从他，不愿意跟从这个反基督者。他们呢很奇怪的，我刚才说了，被提的时候呢，所有的圣徒都被提上去了，剩下的都是无神论者。可是呢，很奇妙的是，还是会有人得救。全部的基督徒不见了，那些真正相信耶稣的不见了，可是那个时候七年还是会有人得救的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至少呢还有圣经留在地球上，还有那个福音的单子留在地球上。你可以想象被提的那个时候，每个人会突然间，朋友不见了，基督教的朋友邻居不见了，他们会惊慌，他们会突然间想到，哎，之前我的基督教邻居一直跟我传福音，他有跟我讲过有一天他会被提，他叫我要信耶稣，可是我就是不信，哎，真的发生了嘞。那么他就赶快去大众书局买一本圣经来读，读读读，可能就是这样得救了。所以被提之后呢，还是会有人得救的，哦，还是会有人呢要敬奉耶稣。所以呢，还是有人呢不愿意去归顺这个反基督者，啊，所以反基督者呢，虽然他被封为领袖，他被世界各国的人呢封为领袖，可是还是有人呢不愿意敬奉他，不愿意相信他，反而相信基督耶稣，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。但是呢，这些信徒呢，在这个反基督者的这个统治下呢，将会呢付出非常非常重的代价。但以理书呢第七章就告诉我们了，但以理他是先知，他说，我看到，我观看，见这脚与圣灵征战，胜了他们，直到这个亘古啊常在者来。这个亘古常在者呢，就是指的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。这个但以理先知呢，他就是谈到说，他已经看到了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反基督者跟圣灵，就是信徒战争的时候呢，还会胜过他们。所以呢，当时这个基督教徒呢，会惨败，会受到很多的迫害。直到呢，直到呢，这个亘古常在者耶稣来。请问耶稣几时会来？再来，耶稣会在这个七年的灾难之后来，所以现在只是三年半，所以耶稣还没来，哦，耶稣还不会来所以呢，还是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啊，还有那个基督徒呢，会受到很多的迫害。所以这些人呢，这些受到迫害的呢，就是刚才约翰说，我在祭坛底下看到什么？看到被杀之人的灵魂。好，约翰就是看到这些基督徒啊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会被反基督者杀害。让我们来更深的了解一下约翰所看见的。首先呢，约翰所看见的主题。 再看一下这个第九节，约翰是说他看到被杀之人，被杀之人。所以我刚才所说了，基督徒被提到天堂的时候呢，会见到耶稣基督的宝座，记得吗？然后又会看到天父神的宝座。如今呢，约翰又看到另外一样东西，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祭坛。如果他看到祭坛，就是代表天上有，也有什么？祭坛是在什么什么什么房子的里面？圣殿。对了，所以他看到耶稣的宝座，他看到神天父的宝座，他也会看到圣殿，因为圣殿呢就会有这个祭坛。所以呢，约翰就是在圣殿里面的祭坛看到有被杀之人的灵魂。也意思就是说，当耶稣打开第五个印的时候，约翰呢被带到这个圣殿的这个上面呢，站在祭坛的前面呢，就看到这个预兆，看到这个很多基督徒被杀。好，所以这基督徒被杀是什么意思呢？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意思。天上的圣殿呢和地上旧约里的犹太人的圣殿呢应该是一样的。而根据旧约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圣殿里面呢有一个金坛，就是用金做的祭坛，用金做的。好，这个金坛呢是用来做什么？这个金坛呢在旧约里呢是让犹太人，让这个耶和华神的这个子民上香。好，我是在想跟华人的很像，祭坛有一个祭坛上香。这个上香呢，就是为什么要上香呢？就是你祈求的时候你上香，就是拜祭。所以这个金坛的意思呢，就是代表信徒把他们的祷告、他们的祈求呈现给神。今天我们需要上香吗？不用了。今天我们也不需要圣殿了，我们不需要上香，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祈祷。这个圣经鼓励我们要祈祷，我们不需要上香，我们只要这样跟神沟通，就是来呈现我们的祈求了，呈现我们的祈求。所以这个金坛的代表呢，代表性就是说呢，神的子民呢，不断地呈现他们的祈求，不断地让神知道，让不断他们的祈求跟神沟通。另外呢，在这个圣殿里呢，也有另外一种祭坛，叫做铜坛，用铜做的铜坛，就是让犹太人呢献上他们的罪祭、平安祭，还有这个燔祭的地方，就是一个不是上香的地方，而是呈现他们的祭品的地方。好，因为耶稣呢已经为世上所有的人留下了他的宝血，为世上的罪人呢还清了他们的罪债，所以呢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献鸡、献鸭、献猪，不用了。好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这个铜坛。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，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一次就够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再献上了。所以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，因为耶稣已经大功告成了，已经完毕了，完成了他的工作。所以约翰呢，他被提的，他在圣殿里看见了在祭坛有金坛、铜坛，而这个在铜坛的底下呢，他看到有被杀之人的灵魂，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就是代表呢这些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血献给了上帝，牺牲了自己的意思。他们没有献上祭品，可是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给献上去了的意思。所以约翰所看见的呢，就是基督徒在当时被反基督者杀害， 把自己的生命给献给上了给上帝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大众，这个第九节，同样第九节，约翰所看见的，他说：“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被杀之人的灵魂，还是还有呢，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而被杀。”首先我们看是说谁被杀，是信徒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是为什么被杀，为什么被杀，是为神的道还有为做见证。所以就是说呢，这些被杀的灵魂啊，这些被杀的基督者基督徒啊，都是在七年灾难时期，因为他们所信的是耶稣，他们所传的是福音而被杀。他们被在这个时期呢遭到反基督者的毒手，因为他们坚持保守自己对耶和华神的信仰，因为他们坚持对耶稣的信仰而被杀，而被杀。这便是约翰呢在祭坛底下所看见的。所以我们知道约翰呢他所看见的呢，就是在七年灾难时期的中段的时候，当耶稣打开第五个印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信仰，因为他们的顺从耶稣，反而被反基督者杀害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。好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另外要看就是一个谦卑的请求，谦卑的请求。还记得吗？当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祷告，他祈祷，在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，当下耶稣说，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。”记得吗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看到下面有很多人，罗马兵士啊，那个过路人啊，嘲笑他的人啊等等，这个耶稣反而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嘲笑，他们激弄我等等，他们不晓得。”甚至呢，我们读到有这个兵丁啊，在这个研究分他的衣服啊，哦，所以耶稣没有说啊，叫神用雷电劈死他们还是什么，没有，他反而说赦免他们。另外呢，当世上的第一位基督徒烈士被群众用石头击死的时候呢，在使徒行传我们也有读到，他这个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”同样如此高尚，如此充满温情的祷告，就是正如这个耶稣的教训，在马太福音第5章43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”好，这就是耶稣教导的。可是呢，我们来到第十节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在这个大灾难中央时期被反基督者迫害的那些基督徒，他们反而大声喊着说：“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渗流血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”他反而是说，他们这些圣徒反而是说，请求上帝替他们伸冤，就是说祈求上帝来判决他们，来处决他们。这样的祷告好像跟耶稣的祷告有一点不一样哦，因为耶稣是说赦免他们的罪啊等等，可是为什么这些反而是说 叫上帝处决他们呢？理由呢有几个，其中一个理由呢就是因为耶稣已经给了他们很多很多很多的见证了，包括被提的见证，那么这些人还不信，还不信，那么到底他们要多少次的机会呢？另外呢，另外一个重点呢，就是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凶手啊，这个凶手还在地球上，还在地球上，只是剩多少，三年半的时间了嘞，剩下三年半的时间耶稣就要回来了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呢就没有再有机会了咯，所以呢这个已经很急迫了，所以这些人可能就是这样会祷告说要处决这些坏人，这些恶人。还有另外呢，就是他们心中的愿望，他们的心中的愿望不是呢说要报仇，不是为了要报仇，不是为了要审判这个凶手，不是要为了那些死去的兄弟弟兄报仇，反而呢是为了，是很诚恳的希望耶和华神呢得到他所应得的荣耀，荣耀。好，就是好像说，如果你听到，好像如果你的孩子听到他的同学讲他的爸爸或者讲他的妈妈，当然他会很不服气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父亲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的母亲，对吗？所以他会不服。所以同样呢，这些信徒也是一样，他们呢实在看不过眼啊，那些反基督者那么的不归顺耶稣，反而还一直在啊要处决基督徒。所以他们的请求呢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希望呢耶和华神呢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耀，他们应得的荣耀。正如呢在诗篇第八十三章一样，在这个诗篇八十三章呢，这个作者的祷告呢也是一样，作者说使他们知道，就是那些逼迫以色列人的人的敌人呢，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好，同样他的祷告呢就是要反基督的人，反耶和华的人呢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，那就是他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报仇，是要为了做这个好见证，不是要为了要处决这些恶人，而是为了要祈求呢神呢除掉这些恶人，好让众人呢认识真正的神，这就是目的。好，那么呢在另外呢，这就是那些牺牲者的祈求。另外我们要看看就是光荣的奖励，光荣的奖励。还记得二十四位长老吗？二十四位长老围绕着这个耶稣的宝座，在第四章第四节，我们再重温一下，就读到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，他们身穿白衣，身穿白衣。根据启示录第十九章八节，就读到我们就是这些圣徒啊，我们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也就是说所有的圣徒呢，我们在被提了上去了之后，我们都会穿上白衣。这个白衣代表什么？这个白衣代表耶稣的义放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自己有义吗？没有，我们根本没有义。好，所以是耶稣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，穿在我们的身上。现在呢约翰说有关这些牺牲者，这些被杀之人，他们呢是为了自己对圣经的信仰，对神儿子的信仰而失去了生命。在第十一节约翰就说，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。所以今天的讲道全部都是有关这些牺牲者，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在七年灾难的中央，这些有很多信徒呢，是这被留下来的信徒，被提之后被留下来，然后他们自己相信了耶稣得救了，可是呢反而会被杀，被杀，被迫害，受到迫害。可是呢他们呢还会祷告说，希望呢神会处决这些恶人，好让神得到荣耀。而现在我们又看到呢，他们呢最终上了这天堂呢之后，他们会得到白衣，跟我们一样得到白衣，这就是他们的奖励。最后呢，今天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致命的承诺，致命的承诺。在第十一节我们继续读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，满足了数目。也就是说呢，还有更多人呢将遭到毒手，就是这些被杀之人啊，这些牺牲者啊，不只是一个两个，十个二十个，是有蛮多的会被杀。就是反基督者呢会在那个时候啊，七年灾难的那个中央的那些时候啊，他们说什么乱杀一场啊，乱杀一场，就是大什么大开杀戒是吗？就啊，大屠杀，对呀、啊，大屠杀，好，大屠杀这个基督徒啊，直到七年灾难时期结束，就是说那个大屠杀会维持多久？三年半，多可怕，多可怕！三年半，就是凡是不承认他那个白骑士是这个基督在世的人呢，就会被杀；凡不愿意敬奉他的呢，就会被消灭。好、哦，所以在直到七年灾难时期完毕之后呢，反基督者对这个圣徒的迫害呢，会越来越猛，越来越猛，直到七年结束。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在马太福音，他是指这个七年灾难，他说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，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耶稣在这里呢，就是指那个七年灾难。他说，这个七年灾难时期啊，如果太长，如果太长呢，凡有血气的呢，总没有一个得救，就是全部都会被杀死。所以呢，必须呢，这个灾难时期不可以太长。所以根据圣经的教导，这个灾难时期七年之长，耶稣就会回来了。如果太长呢，这个地球上没有剩下一个信徒了，全部完了。因为这个反基督者会乱杀一场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讲道呢，就是完全关注在这个被杀之人。当今呢，现在有许多基督徒呢在世界各地呢遭杀害，中国就有很多啊，中东也有很多啊，为了他们的自己的信仰被杀害，被这个监囚，还有被迫害等等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，当第五个印呢被打开的时候呢，今天所遭受的迫害呢只是小儿科，当时的迫害呢将是会是每天连续三年半的那个迫害。因此呢，我们应该感恩，我们应该感恩什么呢？就是感恩现在呢我们不需要遭受这种迫害，尤其在新加坡我们不需要。我们必须需要感恩呢，就是说撒旦的这个恶作呢被神克制，是到了那个时候灾难时期呢才会出现，现在还没有这样糟糕。所以呢我们应该感恩享有现在的自由，而把现在的这个自由呢换成来崇拜，来服侍 上帝，而不是说哦感恩而有这个平静的生活，哦我们就是无所事事来教会这样等等，不是，反而是要崇拜，要服侍上帝。而且呢，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要应该工作，我们应该工作，做什么呢？倘若你已经得救了，那么呢，你必须你不必面对那时的灾难，因为你已经被提。可是呢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认识至少一个人，就是还没有得救的，对吗？肯定有朋友邻居还没有得救。如果这个人还没有得救呢，在灾难时期呢，他就会必须遭受这些痛苦。如果那有这样的一个人呢，肯定有这样的一个人呢，我们就是有责任呢，把福音传给他，让他也认识耶稣，让他有机会呢接受耶稣为救主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有功要做，我们有责任呀要完成。无论你已经得救或者已否，希望今天的讲道呢会帮你做出理想的决定。就是如果你还未得救呢，必须得救；如果你已经得救呢，必须工作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讲道就是很简单，就是专注第五个印被打开的那个时候，在地球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就是专注那些被杀之人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祷告。